请大家看以斯拉记第十章，以斯拉记第十章，哥罗西书第四章，题目是切祷广传，忠心领人离绝罪恶。切祷广传，忠心领人离绝罪恶。我们看这篇，就是以斯拉带领百姓第二批被归回，但是呢，在这下面发现他们人是归回的，罪恶没有离开，还有外邦人混杂在一起。而且呢，我们看看以色列在这章怎么样呢？不但是前一章为他们祷告，这一章是带领他们要离绝罪恶，要查罪离罪，要查罪离罪。从祭司开始，祭司、立位人、歌唱的、守门的，然后百姓都要彻底的来查罪离罪，这是这边的中心，要彻底的查罪离罪。那么就是在捆锁中的保罗，哥罗西第四章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要传扬基督的丰盛，每一章都和基督的奥秘，就是他的丰盛要联系起来。第一章认识基督和他的丰盛，第二章是得着，第三章是活出，第四章就是广传。什么广传？教会要跟保罗同工同心，为他代祷，使保罗能够放胆，能够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，能够广传，广传这个奥秘。目的什么？领人离开罪恶。所以保罗广传福音，目的也是领人离开罪恶。那边以斯拉的工作也是领人离罪，离罪罪恶，查罪离罪，查罪离罪。这边呢，就把人带进基督的国度，得蒙救赎，才能成为在基督的国度的有份。所以保罗这张圣经也是非常要紧，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把福音广传，怎么样把福音广传，那就是要需要代祷，需要受苦，更需要什么？在神旨意上得以完全。保罗对他们的也是，他提到是以法所的代祷，也是保罗的要求，使他们能够在神的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。这个旨意上的完全，也就是里面的完全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完全的来遵守主的命令，你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且完全的遵守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这一章又包括问安，又包括提醒，就是怎么样把基督那个丰盛能够传扬出来，能够传扬出来。传的目的就是叫人离罪，得到主的救恩。这边就是呢，领人离罪，是一面是离罪，一面就是忠传，忠心的传，离罪与忠传。保罗不但自己为这个奥秘，为他所传的道而受苦戴锁链，而且他也介绍他的同工，他的同工也是如此，是这样的，是忠心的，是劳苦的。保罗介绍，就说明保罗的同工也是同样是这样过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求主给我们要广传主的道，那我们自己先要离罪，而且要领人离罪。传道的目的也是叫人离罪，要离罪，是离罪与广传，或者中传离罪与中传，这是今天两边的中心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它这里是九小段，五节对二节，就是两节对一节，三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三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第一大段是十五节，这边十五节，那边是六节，十五节对六节。题目，我看第一段的题目，神前立约认罪，求广开传道门。神前立约认罪，怎么样就能离罪罪恶？你要先在神面前立约，起誓立约，就是要下决心，在神面前诚实的立约，与神联合，就要弃绝世俗，所以要立约。神前立约认罪，那边求广开传道门，神下面要把这个传道门打开，像神给保罗打开一样。就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节，我们先看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那边是两节。以斯拉祷告、认罪、哭泣，俯伏在神面前、神的殿前的时候，昨天圣经我们看见以斯拉看见这些归回的百姓还没有离罪罪恶，所以以斯拉为他们这样的难过、悲痛、切祷，为他们俯伏认罪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，不但他 伊斯兰那里，成了大会无不痛苦，这是全民的一个痛苦啊，为罪恶而痛苦。这个痛苦是什么？为罪恶已经被我归回了，已经蒙神这么大的恩典，神是万有这个效力，君王都效力，如今呢又犯罪，又与外邦联合，所以为没有不痛苦的。所以一个人要痛苦是表示呢恨恶罪恶，痛苦是表示呢在前面叫悔改，流出悔改的泪来，痛苦是表示在前面叫痛悔恨恶，愿意理解，你觉得对不起神，亏欠主，辜负神的恩典，神大大痛苦。底下呢是以兰的祖孙约瑟的儿子叫施加尼，施加尼就是主住下的，他真是有主住在他里面，主住下的。他对以色列说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干涉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还有指望。他是积极的鼓励以色列要起来，不是光认罪认罪，认罪是一方面，更要解决起来来办理这件事情，带领百姓能够理解罪恶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说，我们虽然犯了罪，但是我们这样的祷告，这样的痛哭，所以还有指望。这个指望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肯悔改痛哭，有以斯拉付代价，有首领付代价，有那些为耶和华言语而战兢的人是这样的付代价，所以呢有指望。所以我们若悔改，神的恩典就领导，神的怜悯就领导。所以他就鼓励他，对他说，现在当于什么呀，现在当于我们的神立约。第一件事他提醒的就是大家要立约。什么叫立约？就是向神起誓，要发决心，决志的意思。立约，立约就是我表示要与神联合了，我弃绝世俗，我不再和世界联合，我要跟神联合，不再跟外邦联合，两一组联合。立约就是联合的意思，定了合同了，誓守这个约，信守这个约，也收掉这一切的妻子，离开他们所生的，这就是行动。什么叫立约？立约是神权的一个心智，底下呢要有一个立约的行动，就是要断开你所娶的妻，外邦的东西，妻代表什么？世俗情欲，和他们所生的儿女，你都要把它扔掉，断开，因为它是从情欲而来的，是所生的。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兢之人所制定的，大家商量好了的这些虔诚人一同商量好的，按律法而行，按律法而行，就是要分别为政，不能和外邦联合，要断绝，要弃绝。所以鼓励他说，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就鼓励以斯拉，而不是一直就跪在那里痛哭，而俯伏在那里认罪，还要起来要办事。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，多好的同工啊，支撑神谕的，这么同心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帮助你，你奋勉而行，也不要上胆，也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束手无策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吧？我们都来帮助你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第五节，以斯拉就起来，于是以斯拉就起来了，是祭司长、利未人，并以色列众人起誓，就是全民起誓了，从领袖带头，祭司长、利未人和以色列众人。大家起誓说，必照这话去行，他们就起了誓。这个起誓就我们答应如此去做，在神面前立约了，在神面前答应了。所以起誓就你说的话要算数了，是不是？起誓不能更改，起誓不能后悔，要这样去做。这要紧，是有认罪的决心，还有有离罪的行动，是不是？认罪的决心和离罪的行动，我们常常带领人哭一顿就完事了。这有没有离开？还是没离开？舍不得藕断丝连，还没有一刀两断，这个就要一刀两断。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该这样。这是到第五节，对到那边我们请看一节二节，格罗西书第四章一节二节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这个是接前面的，就是家庭个性本色，所以还包括你们做主人的怎么待仆人。因为前面讲了好几节，第三章的末了讲到仆人怎么对待主人，是不是？要听从，要诚实，不是在眼前，要从心里做，好像是像基督一样。那么你做主人的呢，你也要公公平平待仆人，公公平平，因为神就是公平的，你怎么对待人家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主在天上，就是他必见他，你随便待仆人不行的，因为你还有一位主人呢，主人上面还有主人，是不是？地上主仆关系不过是个暂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自己的地位身份要守住， 那保罗也说，你们蒙召赎是什么身份？就守住这个身份。是仆人的你是仆人，但是你是基督所释放的人呢、啊。你要好好做仆人，是主人你也不要挟制人，是恭恭敬敬的待人，那就是按着神的道去待人，爱心待人，公平待人，怜悯待人。因为知道你们有一位主在天上，同有一位主，要尊天上这位主为真正的主人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俯伏认罪，以色列带头俯伏认罪，这边就是求神鉴察你到底是不是个真正像主人。做主人的前面还上面还有一位主，所以求神鉴察。这边因为尊神为主，做主人的你也要尊重有一位主在天上，尊神为主。所以教会的领袖也好比主人，神家的功能也好比是主人，长老也凡是尊重他，他是我的主人，要让他来鉴察。这两边上的这个尊神为主，那边聚集痛哭，大家都聚集。为什么都聚集在神面前？因为知道有一位主，今天我们蒙神鉴察，男女大小、男女这个孩童都要来，还包括孩童呢，都聚集。所以是聚集很要紧。是圣灵的工作，往往是在人聚集的时候，圣灵做工，大家同心悔改，一同来复兴。这一面是聚集痛哭，这边就是尊神为主，本来都是自己做主，本来都是自己，每个人都要做头，做主就是做头啊！我支配你，我叫你怎样辖制人，自己做主人。如今呢，都要悔改，聚集来痛哭。一面说认罪还有指望，这边，所以那一个人是神兴起的，叫释迦尼，他提出了我们今天还有指望，虽然犯了罪还有指望。那为什么有指望？认罪就还有指望。那对他这面什么呀？承认神是公平，怎么样叫认罪？就承认上帝你是公平的。所以这里说，从一位主在天上，他是公平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做公平的事。这就是第一点。再看第二点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再是警醒感恩，这八个字很要紧。这是保罗提醒教会：第一要恒切祷告，第二要警醒感恩。恒切祷告，这也是主的命令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恒切祷告也是马可罗的祷告。什么叫马可罗祷告？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，不灰心的祷告。这边恒切祷告，那边是立约离罪，在神面前立约。如果你没有恒切的祷告，你立也立不起这个约来。我们知道他和外邦女子见了结合呀，这个藕断丝连呢，人情感情在里面呢，很难离开的。一旦已经跟外邦人结了婚了，你说离罪。这边警醒感恩，警醒感恩为什么借着恒切祷告？因为你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祷告就有果效出来。有了果效怎么样？警醒感恩，不要祷告完了就完了，神答应了我们那个感恩都没有，那个赞美都没有，只知道求，求的就是给我，我得到就好了。要恒切警醒的感恩，就时时刻刻感恩，随时随地感恩，要警醒的感恩。不要就是蒙恩典就睡大觉，对着那边奋勉而行。警醒感恩的人要奋勉而行，就是立刻行动的意思，就鼓励他奋勇自强，奋勉而行。这个是多好的鼓励啊！我们看看，就是、那边是什么？那边还有一个意思，他们是战军遵命，一切用一话言语战军的人都和你一同来议定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必帮助你，战军遵命相助。你看那边多同情啊，彼此配搭。半年看见保罗对教会的关怀，勉励教会应该怎么祷告，应该怎么感恩，用主的话来劝勉关怀，主话劝勉关怀。那边就是战军遵命，大家都这样的恐惧战兢的，哎，用神的言语而战兢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能够我们必帮助你相助啊，才能够完成了这一个工作。这就是一点二点。好，对着这我们再接着看，接着看从第六节，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五节了。六节的，或者我们六节升到十节，那就是两节两节看的。这边六节七节，大家看，以色列就从神的殿前起来，这要起来，这个起来是什么意思？虽然百姓都犯了罪，虽然归回以后大大得罪神，是不是？今天又是回到老路上，又是与外邦联合，但是还要起来，还要在主的恩典上起来，还要刚强起来，就勉励以色列，所以以色列就起来了，进入。以利亚时的儿子约翰南的屋里，就是店里的一个屋子，在那里他仍然是起来是起来，他还是不吃饭不喝水，一直进食。 吃饭不喝水，因为被有归后之人所犯的罪，心里悲伤，继续悲伤。这个没有解决一天，我们心里应该这样悲伤，而不是说，哎呀，你看看有眼泪了，你就满足了，这还没解决呢，这个整个的事情还都没解决呢，神得不得荣耀？是不是？百姓还在罪中，是不是？那个罪还没有断开，所以不能吃饭，不能喝水，因所犯罪，心里悲伤。所以我们看，这就是忠心的仆人呐、啊，以什么这样的负债债？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、被掳归回的人，通告全民，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，这是一个大聚集了。不但耶路撒冷人，而且全民，犹大呢是各个地方的，所有被掳归回，大家都要聚集。为什么要聚集？一会儿还查呢，好像你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是个群居的一个团体，你用什么方法来查？现在用电脑查，过去你怎么查？那大家聚集，个人背自己的家谱。是不是普查人口啊？你得查一个雅干，所有人一天神吩咐约瑟一早起来全民聚集来查雅干，哪个哪个支派上个支派里查出来了，查出犹大支派，犹大支派里又查查出哪一支来，要这样的查，是不是？所以通告全民，不来的敲他的家，使他留下被掳归回之人的会，那你就在属灵的会、神的会中你就没有份。什么是神的会？申命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会是圣洁的，这还在会，根本这里面有不三不四的人，摩押人、亚门人永远不能入会，是不是？分别为圣，所以要断绝罪恶。再接着看第九节，那些犹大和便雅悯人，众人三日之内大家都聚集，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，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一个大的广场啊，大家聚集在那里。又因为这件事，又因为下大雨，所以大家都站定。为什么下大雨啊？神叫人战惊害怕，神显威能。看撒母耳的时代也是这样，打雷降雨，所以百姓都害怕了。你们求立王错了，犯了大罪了。现在是你们和外邦联合犯了大罪了，所以百姓都站定。底下祭司以斯拉就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为你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这个是大罪啊，违背神的命令，违抗神的命令，不分别为圣，增添以色列的罪恶。本来被掳就有罪，现在归回来还要犯罪，罪上加罪。什么是罪？娶了外邦女子。什么是娶外邦女子？与世俗联合，那你就不圣洁了，你就失去了忠贞坚贞，守不住贞洁了，与外邦联合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这就是淫乱的人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什么为敌为仇，这是淫乱的人。所以以斯拉说，你们犯了罪了，有罪要认罪，是这样的神的仆人，但你们要认罪，下面还要离罪，首先要认罪，认识自己的罪，领全民。为什么？因为全民当中都有，哪个支派都有，可能哪个家族都有，哪个族里面都有，所以要认罪，大家聚集在一起。我们就先到十节吧，那边是四节五节，我们看第四啊，不对，三节四节，大家看第三节，第三节也为我们祷告，这个祷告要广，横切祷告不是专为自己祷告，我们自己要理解这个需要横切祷告，更要紧的是保罗说，你们要为我们祷告，保罗和他的同工，求什么？求神给我们第一开传道的门，开传道的门，广开传道的门，能力讲基督的奥秘，能够讲，这就是第一点，而且说我为此被捆锁，要求开传道的门，这就体会神迹目的。保罗一生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传道。我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无论犹太人心里面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要这样。所以求开门，求神开门，传主奥秘，这就是祷告的目的。也是说，保罗求教会代祷。保罗呀，求教会代祷的目的。正在那面就是说，那这边是求开门了，那面就要什么？悲痛。禁食记名认罪，大家悲痛禁食，每一次神的门要打开，我们先要认罪，实在是这样，你没有认罪，你没有这样的悲痛，没有这样的积极认罪，哪有圣灵的差遣？马可那个父亲，我相信一定是先认罪，大家倒空，不再争大比大，痛悔自己三次不认主，痛悔自己离去了主，痛悔自己这么样的胆怯惧怕，耶稣被捉拿，门徒都离开，痛悔自己胆小不信怀疑多骂，是不是痛悔？经过痛悔是两边相对，这边求开 面确实有多次提到，一个是他们等候圣灵差遣之前要有同心合意正式祷告，第二当圣灵要差遣他们出发的时候又提到正式祷告，然后为他们按手让他们出去，要这样的进行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意思，要付代价，罪名来认罪。那边就是，这边就是讲主奥秘，这是保罗求教会第一个带到的。而且保罗说：“我为此被捆锁。”保罗为什么呀？为这个传福音而受苦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为传道受苦，那边就是以什么为您付代价？你看怎么付代价？进食啊！等到了进了屋子以后还进食，不吃饭不喝水，这样的进食，这叫进食。一面是保罗为这个奥秘我为此被捆锁，在以弗所书也这样讲，他成了一个什么带锁链的一个什么一个使徒，而且是为了传这个奥秘。这就是第三节，再看第四节，叫我按着说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，这是第二个求带到的，不但求开门能够讲奥秘，而且能够讲明奥秘。什么叫发明出来？就把这个奥秘传的全备，传的清楚，就能够明白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，这个奥秘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关于犹太人又关于外邦人，怎么样三重打倒三重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把这个奥秘能够讲明出来，怎么因信称义，又怎么样因信又能够成圣又得胜啊？怎么样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刑罚，又脱离罪恶的权势？这个什么？这就是奥秘的本身。奥秘的本身怎么样能够清楚？就是清楚能够讲明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求造神旨讲明奥秘，求什么？保罗教导人祷告，怎么为人祷告？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同工出去祷告，求都给他们讲得明白，什么是主的道、主的救恩、主的福音、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意。幕后时代神的大使命是什么？讲明，求造神旨讲明奥秘，对着那边聚集神前指责罪恶，这边讲明奥秘，那边是指责罪恶。以色列说你们都有罪的，聚集神前指责罪恶，这边是造神旨意讲明奥秘。你要叫人能够听奥秘，先要指责罪恶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福音多好啊，将来新天新地上天堂，你罪恶还没有指出来，他怎么进天堂？是不是？指责罪恶。两边相对，那面你是吧刚强行事，谁一时起来刚强行事，这边就放胆传道，有教会的代祷指出在那个放胆传道，把这奥秘发明出来，也是那个大胆的那个讲明。有人胆小就讲不清楚，是吧？结结巴巴就不敢说，需要有顾虑，前后怎么别得罪人，怎么样哪点敢讲哪点不敢讲，哪点能讲哪点不能讲，是不是？这保罗不是讲为我祷告，说按照该说的话，该说的那就放胆讲，该说什么意思？照神旨意讲，该说的那个把它发明出来，放胆传道，那面刚强行事。这就是到四节啊，我们现在再翻过来再看，接着看十一节到十五节，十一到十五。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循他的旨意，理解这些国民和外邦女子，这些叫做悔改。怎么样叫悔改？认罪离罪，这才叫悔改。尼尼微人怎么叫悔改？神下来查看，看见他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所以于是神就后悔，神就转怒了，神就不降所说的那个灾了，所以认罪离罪。所以以斯拉说，你们当选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循他的旨意，离别这些国民，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是不是？外邦女子都要通通理解，他跟你有多大的感情，多深的情谊，也要把它断开。十二节，会众都大声回答说：“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。”大家都很有决心。我看这个是以斯拉祷告的果效，是不是？是大家聚集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谁肯呢？谁肯呢？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年了，孩子都生出来了，你看看，是不是？你说谁肯？大家都答应。只是百姓众多，又风大雨的实力，我们不能站在外头，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，这倒是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具体的情况，是不是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了，因为我们在世上犯了大罪，说明很多人在这件事有份，不是一两个人犯了大罪，说明问题严重。十四节，不如为全会众派领首领，派首领来办理。凡我们城邑中，各个城邑很多了，犹大人的城多少城？请外邦女子为替的，就当按所定的日期，同着本城的长老、士师，就是见证人， 自己本身还要带着见证人、本地的长老、领袖、事实来。事实一般都是做审判的，直到办完这事。什么叫办完呢？就是正式的离开，断绝你这个罪恶的女子，你跟她在一起，这还包括所生的孩子。办完这事，神的内容就转离我们了。到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他们多么同心，他们不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而且大家商量要让领袖来办理，大概是分期分片，是具体的要落实在哪一个人身上，你应该负责多少地方，哪一个支派，哪个支派应该谁负责，是不是？派首领来办理，要把它彻底解决。每一个犯罪的人要从本层的长老要负责，本层的长老和师师要来，直到办完，办完这事。就是说我们有决心去做，比如说一件罪恶你要彻底解决，是不是？你有决心，你没有行动也不行，是。但十五节遇见阻力，大家看十五节是阻力。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，还有赫瓦的儿子亚哈谢，这两个人阻挡这事，在英文就是反对这事。不但他们反对，还有某某人支持他们这样做，在英文帮助就是支持他们两个人。这就是你在带领人认罪离罪的过程中，常常会有阻力的，有阻力，阻挡就是反对这事。还有米舒兰和利未人，你看看属灵人呢、利未服侍主的叫做撒比泰，也支持他们，就是支持前面的这个人，这两个人他们同心合意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反对，不要这样做吧，人家都是好好的家庭嘛，人家都有了孩子了，你不是破坏人家庭嘛，等等说法了，反对，不赞成。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呀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讲的，我们不能够抵挡真理，只能扶助真理，这样的人就叫做抵挡真理，人家做的对而你去反对，是不是？用你人情人义自己的想法，不但不支持而且反对。而且这个大家看这一个米舒兰和撒比泰，这个在前面以斯拉记第八章提到，还有尼希米十一章也提到，这两个人分别提到，就说明他们曾经是带领人遵守律法的人。那个人一个米舒兰是以斯拉的一个同工，这个呢撒比泰也是尼希米时代的一个同工，曾经你是跟家同心，现在跟家不同心了，反正反对起来。我们也会遇到这事，同工同工反对，你做什么同工，是不是？但遇到这个阻力，对以斯拉应该什么态度？我们看接着还这样做，不怕阻力，我看这要简单了，不怕阻力，也不管他什么阻力不阻力。那我们就到十五节，对他这边我们先来看，那边十五节，这边是到六节，五节六节，第五节就是对那边的十一节是二节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里也包括我们和人交往，就是和人的关系，我们怎么跟人交往？借着跟人交往，你能够什么呀？你能够为主做见证，所以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，不能够什么呀？请你吃饭就吃起没完，聊天聊起没完，许多青年人就这样，上饭店就吃吃吃吃吃，向人家聊天，做些不该做的事，爱惜光阴，这就是智慧人，就是爱惜光阴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到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许多魔鬼就让你浪费光阴，虚度年华。所以爱惜光阴，而且用智慧与人交往，就是用智慧来得人。什么叫与人交往？因为我们跟外方面也不能不打交道，但在交往的时候你要用智慧，你要圣洁，你不是样样请你都去，人家请你就去，人家这个让你也就跟着走，是吧？智慧与外人交往，用智慧来得人，有好见的两边相对，那边就遵命认罪理解罪恶。所以以斯兰说的话，你们要认罪，而且呢还照着神的话，神的旨意，要理解罪恶，要遵命认罪，这边就是爱惜光阴。为什么犯这么多罪？因为不爱惜光阴，虚度浪费，把自己的好大好的时光年华都浪荡了，都放荡了。所以现在要遵命认罪，这边是爱惜光阴，那边理解罪恶，这边是智慧交往。就是说你在跟外人交往的时候，什么叫智慧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有时候我们没智慧，不好意思或者人情，结果你这个交往成了罪恶的勾当，你的交往就在他罪上有份了，被他拉下去了。所以谨慎呢，要有智慧，就是要谨慎，属天的智慧。 没有盐调和，盐是起调和的作用。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盐，盐是消耗自己，哪里有盐哪里有味道，就基督徒的味道那个调和使人和睦。所以今天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，常常带着和气，你就能够多得人了。所以彼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预备自己怎么样去回答别人，和睦多得人，那么离罪神转怒，神就转怒了。那你真的要离罪，神就转怒，神就不再发怒了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也应该常常带着和气，讲真理跟辩论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和气的态度，柔和的态度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要复主的恶学主的样子。今天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按理回答，按真理回答的意思，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这个该就是说我们常常不该回答的回答，因为你里面没有那个该回答的话，没有真理在你里面，所以不要么不说，一说就说错了，说的乱七八糟，跟人家都随和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实际根本不对，是不是？你就是随声附和嘛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，我想就是按理来回答，按真理来回答。对的，那边就是联合抵挡，许多人联合抵挡的，抵挡什么？抵挡伊斯兰，抵挡这件事情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态度？我们要按理回答，也可以说什么呀？像这个伊斯兰一样，就是不怕阻力，不怕阻力，你该怎么回答怎么回答，那就是我们里面要有真理，有主的话。那么为什么联合抵挡？他抵挡真理，他认为你这样做不对，是不是？他认为他有理，他认为这个是伤了感情了，这个是不好意思的，这是得罪人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罪恶你就要离开，这就是真理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按理回答啊，这边是联合的来抵挡啊，这就是第一段，我们结束在这里啊。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比较长了，那边都是名字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个16节到44节，那么7节到18节，题目是查罪离罪，尊道站稳，神旨完全。所以这两类相对，我们不但查罪，而且要离罪，离罪才能站得稳。所以保罗这个劝勉人要站稳，还要在神旨意上完全，怎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？就是要彻底的查罪离罪。所以第二个中心就是查，还要离，要查清，要查办。对，我们天天要查，求主的话来查我们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16节，先看到22节，16节到22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行，那么多少人应该怎么做呢？下面说，既是以斯拉和些族的，按着宗族都指名建派，就是说各个支派、各个宗族来派定一些人来负责任，和以斯拉一同负责。在10月初1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，就是从10月初1日开始，一直到正月初一，一共几个月？3个月，10月11、12，整整3个月，3个月的时间才彻底查完。你看看多么的详细彻底，所以这个罪要解决，教会也是这样啊。某某家庭就凑合吧，某某家庭里面还有问题，其实谁没看见？啊，每一个落实到每一个家族。支派、宗族、家族都要落实的，所以指名建派是什么？就是说指定的人来负责任，指名建派。那这些人一定是忠心的人，这些人一定是自己查罪离罪。如果自己都没查罪离罪，怎么带领人查罪离罪？所以布道会啊，这个什么会都有什么陪，叫什么陪谈？这个陪谈也很要紧的，不是我挂一个牌子陪谈，是不是？就是青年圣经会，不是我们大家都去参与陪谈，什么意思？那你就在里面查罪，查办的事，就查办。你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是谁，一共有多少人，哪个支派哪个支派。那么下面就是具体的查了，在祭祀中，大家看看查是有多人，你们数了没有？18个，18位祭祀是什么呀？跟外邦女子联合。所以说在祭祀中查出去外邦女子为妻的，就是谁？约书亚的子孙，那就是大祭司的子孙约沙达的儿子，这是一个。和他弟兄马西亚第二个人，第三个以利以西，第四亚利，第五基大利，先说这前五个人，这个一定是大祭司的子孙们，是不是？头一告诉你约书亚的子孙们，他们便应许什 怎么样查？查了不是查完了就完了？答应，应许答应，答应什么？必休他们的妻子。你跟外邦联合，你要休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因为有罪，就献上群众们一只公绵羊为赎罪祭，一面彻底查罪离罪，还要靠恩赎罪。查罪离罪还要靠恩赎罪，为什么献一只公绵羊为赎罪祭啊？啊，就是靠恩典要赎我们的罪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主耶稣就是这只公绵羊为我们赎罪。底下接着还是讲应卖的子孙，指定一只了，还是制作祭司的，一直到22节为止，全部都是做祭司的。应卖的子孙中有谁谁谁，加起来一直到22节，一共是18个人，十八位祭司犯罪，都要答应休妻。什么叫休？必休他们的妻，休就是离绝，休就是一刀两断，和情欲一刀两断。我这个情，我的思想里面还有情欲的念头，心里老想着别人的妻子，是不是？跟外邦联合世俗的方法这些，那你要休掉，要断的意思，还要靠恩典。点二三，我们就先看22节啊，先看到22节，接着那面就7、8、9、3节，现在翻过来请看7、8、9。这三节也是正好是一段，这三节是保罗推荐推基谷，推基谷就是个中心人，那边就是首领来什么呀，指明建派的首领来查罪。这边呢，保罗推荐推基谷，大家看一下第7节，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谷。推基谷的意思是幸运，他真是幸运被保罗所差遣，是不是？幸运能够在保罗的事工上有份。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所以推基谷第一是报口信，第二也带着这封书信一块去，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受差遣的一个使者，他是忠心的执事。你看看保罗推荐他，保罗托什么人？一定是忠心的人，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这是第7节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使徒推荐同工，他真是把推基谷当作同工推荐他。那边就是首领查清罪恶，做首领做什么？查清罪恶。这边使徒推荐同工，那边是指明建派，这边就是忠心执事。推基谷实在也是被保罗指明建派，指明建派这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这边告诉你，就是忠心执事。所以保罗用几句话来推荐他，是我亲爱的弟兄，是忠心的执事，是靠得住啊，而且他们一同做主的仆人，同工啊，一同做主的仆人。再看第8节，我特意打发他去，所以他是特使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一个推基谷是一个安慰的使者，是一个特使，安慰特使，对着那面就是什么？那面太惭愧了，那面是什么？犯罪的祭司，这边是安慰的特使。我们到底做什么？祭司都是受膏的，头上有膏油，大祭司的子孙，但是什么呀？是犯罪的祭司，是一个个给你提名，好惭愧啊！这边提名的是谁？安慰的特使，是不是？他说我特意打发他去的，他是安慰你们的。两边相对，保罗说，我叫他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就是他去了以后就能够把保罗的光景告诉对方，告诉哥罗西的教会，好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怎么样得安慰？两边相对，好叫他安慰你们心。哥罗西西的教会，保罗巴不得他们能够得安慰，是不是？借着这位安慰的特使去使他们得安慰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认罪离罪，这边才得安慰。又不认罪又不离罪，哪里安慰？安慰什么？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没有讲安慰，后书就讲了安慰，是不是？因为像这些认罪的人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，安慰他们，因为他们认罪了，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了，认罪离罪，这样才叫安慰。还有那么靠恩赎罪，最后还要献出赎罪祭公山羊。这边呢靠恩传讯，让推基谷推基谷什么，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就是推基谷还有一个使命上不但捎信，而且呢他把我们的光景告诉他们，就把保罗的光景告诉教会。靠恩典传信，那边靠恩赎罪，都是靠恩典。这就是第8节，我们再看第9节，我又打发一位，那保罗打发一位还不够，又打发一位，这位是谁？亲爱，大家看啊，亲爱忠心的弟兄，是一个兄弟，在主里的兄弟，是谁呀？是个安尼西姆，安尼西姆原是个小偷，是保罗在监牢里面 接的果子，就是飞行员事务所指的那一位安尼西姆，他本人就是哥罗西人。菲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负责的弟兄，叫做菲利门。所以保罗不是有一封书信叫做菲利门书，菲利门书是不是？安尼西姆，安尼西姆的意思是有益处的。经过保罗的帮助，使这一个本来对主人没有益处的这个小偷，这一个好像是为奴的吧，因为他是仆人的地位嘛，是个奴隶，如今呢变成在主里蒙爱的忠心的兄弟，你看多宝贝。所以我说这一点可以看到保罗工作的彻底，那边就是以色列工作的彻底，多彻底！他能够把一个小偷变成了蒙爱的人，在主里这位亲爱的，不就是蒙爱吗？保罗成为他亲爱的，而且是忠心的，靠得住，所以也是一个特使，一块打发他们去的，是忠心的，而且是弟兄，本来是个罪人，现在变成主里的兄弟了，一同去，而且说他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他也是带口信的，啊，报告情况。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看这边什么罪犯改变忠心蒙爱，本来是个罪犯，是个小偷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忠心的蒙爱的人。所以腓利门书保罗怎么说？他是我心上的人，他从前对你们益处，现在对你我都有益处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一个罪犯改变忠心蒙爱，对的那人就是即使首先查罪立罪，你怎么改变？你首先要查罪立罪，谁带头啊？祭司。所以你看这个表里面，这个离罪的办理的手续，首先一批人是谁？祭司，是不是要做祭司的，做首领的？祭司首先查罪离罪，这个罪犯改变忠心蒙爱。保罗自己改变，扫罗变保罗。保罗是个大罪魁，是不是？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自己改变，所以他也能够帮助别人，叫别人也生命改变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成为一个亲爱有忠心的兄弟。所以要得人呢、啊，保罗自己做监牢能够得人，这是一小段。好，接着我们现在看下面就是我们从23节一直到32节，23节到32节就是利未人，利未中有多少人？有7个人，歌唱守门的有3位，我们就给他数数你就知道了。利未人就是说在圣殿里服侍神的人，是协助亚伦子孙做祭司，在圣殿里侍奉神。你看看，也是和外邦女子联合歌唱的，应该分别为圣，天天在圣殿里赞美神。他也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斯，守门的也有几个人，也有3个人，歌唱的有一个人，守门的有3个人，沙龙、提莲和乌利。那这个起码你承认你是什么？是有罪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已经是犯了罪了，哦，我是个歌唱属灵的，我是一个祭司，我可不敢说，那你就连这个名单上都没有你，是不是？名单有你的话，就说明你肯认罪了，所以查出来了就要认罪。25节开始以后，就是百姓当中，要什么？需要离开这个的，就是已经有罪的，一共有多人？我数了一下，是27个人。最后加起来一共是86个人，最后啊加在一起，就是加上祭司18人啊，你再加上这个利未人的7个人，还有守门的1个人，不守门的3个人，歌唱的1个人，啊，那么以色列人百姓当中的一共是27个人，这么多人呐，都要理解这个，理解这个，你不然的话，你这个要影响更大，将来子子孙孙都是可以随便跟外邦人联合，所以这个提到他每一个都说每一个子孙。大家注意啊，25节说以色列人巴路的子孙有谁谁谁，还有以兰的子孙有谁谁谁，还有撒祖的子孙，你说多清楚，是吧？姓张的、姓李的、姓王的，是不是？还有巴尼比拜的子孙、巴尼的子孙啊、巴赫莫雅的子孙、哈宁的子孙，这些都是被你归回的人，他们的子孙当中有犯罪的嘛？有犯罪的是谁谁谁，是不是？所以说都应该理解这个。那我们就先到32节为止。先到32节为止啊，对到那边是应该到13节，从10节到13节，大家看一下这一段，10节到13节，因为同学下面主要是问安啊，保罗的问安，但是在保罗的问安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对教会的要求和保罗的本身是怎么样的人。因为我第一个问安的什么，就是保罗为带他身边的人来替他们一起问，为什么向哥罗西教会问安。第一就是因为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，亚历达古就是和保罗一同创 船去罗马，以后啊跟他一同坐监的这个亚历大夫问他安。那么这节圣经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是同受苦，一同受苦也一同问安，说明他们彼此多么同心。是啊，保罗那个替别人问安，说明亚历大夫同样的是关心教会，也关心哥罗西人。是啊，问安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同受苦同问安，那面就警醒歌唱守门。保罗就是这一个歌唱的，他在监牢里都会歌唱赞美。保罗也是守门的，什么是守门呢？为人警醒。守门的就是做守望者，守门的是不是？所以能够一同坐监又一同问安，那么对到那边就是要做祭，要做立位人，要做歌唱守门的，警醒歌唱守门，这样才能够同受苦同问安。这边主理问安，保罗又是问为什么那个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保罗关心每一个人，他身边每一个人他都把他带上。我们常常问安，也忘了保姆，我现在就学了一会，我们神家全体问你们安，省得我提名了，是吧？神家全体问你们安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要代表神家，我写信，我不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是吧？要问安。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曾经保罗啊跟巴拿巴两人争，是不是就为了马可的缘故争的两人正式分开，大到只是争就这个问题。但现在保罗怎么这么宝贝这个马可？以后在保罗最后一卷书里面，就是听在后书信道之前还提到马可，说到马可你要把他带来，保罗这么需要他，说明保罗对人没有成见，不是因为成见出发，乃是马可开头这么年轻，第一次出发半道开小差走了，第四站就走了，所以保罗说不要带他，第二次不要带他走，第二次游行不到没有带他，不经过考验，年轻人靠不住，不带他，巴拿巴非要带他，又跟那个表弟的关系，现在还提到他问他安，说明马可以后曾经又跟保罗同工，在彼得书里面也告诉我们，马可也跟彼得同工，是不是？这个马可以后还是有转变，说明他还真的跟这些使徒都是同工，以后写了马可福音，是不是？马可福音他怎么写的？他是彼得口述他写下来的嘛，是不是？彼得跟过耶稣，马可并没有跟过耶稣，所以问安。两边上的这边主理问安，那边就查清罪恶。不查清罪恶，你怎么主理去问安？你他有罪，你问他安，你让他平安，那么最好你先查罪，先不要问你安。主理问安，那边查清罪恶。再看十一节，耶稣又成为油师督，也问你们安。奉格利人只有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是指的谁呀？十节开始的这三个人，第一亚历大古，第二是谁？就是马可，第三就是尤士都。保罗说这三个人呢、啊、是奉格里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能够和我一同做工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跟保罗不是分开，主要是彼得是什么？是受隔离的使徒，一个是什么？是外邦的使徒，所以做外邦工作的有这三个是受隔离的人跟他同工，所以保罗很得安慰 啊也是在我心里得安慰的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为神国同做工，多好啊。其实他们都是犹太人，但是彼得有些使徒是做什么？做受隔离的使徒，他是做外邦人使徒，为神国重做工，也不分别的，那面就彻底清除罪恶。如果你罪恶不清楚，怎么能够这么同心这么同工啊？为神的国能够同做工呢？保罗特别提这三个人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使徒心得安慰，怎么样能够心得安慰？能够叫神的仆人心得安慰，对待那面真正离罪归回，是不是？那边名字我们就不提了，这个子孙那个子孙，最要紧的写出来什么意思？真正离罪归回，这边使徒心得安慰，两边相对。他说受隔离人中只有这三个人特别提出来，可见的跟他同工的在受隔离当中真正犹太人的不多不多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在乎受隔离不受隔离，最要紧的说真受隔离，对待那边就离绝罪恶，这边要真受隔离，真受隔离。这些人不但是外面受隔离，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，更可以说他们是内心里受隔离，所以没有成见，因为受隔离人常常有成见嘛，不敢，连彼得都曾经有成见嘛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对的那面是28到30，因为你们这里的人啊，就是说本是哥罗西人，就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可见的以巴弗是在跟保罗一个时期是在一起，在罗马。他也问你们安，不但他问你们，而且他怎么为你们祷告，保罗都告诉教会。他在祷告之中是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就说到这个以巴弗是为教会切祷，常为你们祈求，付代价祷告。而且怎么祷告呢？愿你们在 完全。第二，信心充足。第三，站立得稳。这三样都要紧。你不但在身体上完全，你还要信心充足。你能够不但明白神的旨意，还要遵循神的旨意。信心充足，你才能够做得到。不然的话，等于做梦。神旨上完全，那你就要遵循神旨意，你要有信心，信心充足，而且站立得稳。但是在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点就是神旨完全，信心站稳。有信心，你才能够站得稳。对到那面去，就是认罪离罪才能站稳。你说怎么能够站稳？被掳归回的子民，虽然被掳归回来，第一批又是第二批，但是都站不稳呐、啊，挡不住的外邦女子的诱惑，结果怎么样？就跟他们去接亲了，就没有站稳了。所以现在要认罪离罪才能站稳，这是那边的意思。这边就神旨完全，信心站稳。一面是保罗讲到以巴弗，就是为教会切祷。那面就是为民付代价，为百姓要付代价。你想要查三个月不付代价吗？所有的首领，以斯拉带着全所有的首领啊，分别来查查办查清，为民要付代价，或者说肯付代价，肯付出代价。这边就是以大夫为教会切祷。再看十三节，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保罗为教会啊，这缘故啊，他什么替以巴弗做见证，这样话呢，使得教会更加的火热，更加的爱戴他们的仆，他们的什么仆人，他们的领袖，是不是？两边相对，这边见证弟兄的劳苦，对着那边就是以斯拉为民多多劳苦，以斯拉和首领为民多多劳苦，你才能够把这事情查清查办，不是吗？这边保罗是见证弟兄的劳苦。这底下看十四节，哦，这一段完了，我们再翻过来看完了，这一直到底了啊，一直到底，我们不再分段了，从三十三节开始，一直到末了，三十三节开始，这还接着各个子孙，这个子孙那个子孙都有什么？没有离绝这个的，所以他们都什么？都启示立约，所以都名字写下来。为什么名字写？都启示立约，在尼希米最后也提到，尼希米记也提到启示立约啊，都记下来，要悔改的意思。那么大家看，最后一节最要紧的是最后一节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。告诉你，他们的罪恶深重在什么地方？不但娶了外邦女子，而且都生了孩子了。那就是说的私欲怀胎，不但是恋慕外邦女子，而且跟他都结合了，就生出罪来。生了儿女什么意思？情欲的种子都生出来，情欲的果子都结出来了。这个深重啊，所以要离绝。是怎么叫离绝？离绝是不但把这个什么外邦女子你要跟他休掉，而且所生的孩子你都不能要，那才叫彻底离绝。要离绝这个。好，对他这边我们看最后就是从十四节开始，十四节保罗还是接着问安，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路加以后是保罗一直是可以说终身的同工，一直到保罗最后殉难的时候，都是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众人都离去了他，有的同工是出去工作了，只有独有路加在我这里。所以路加是跟保罗一直到底。但是下面讲的迪马，你到了
提后第四章
第十节，告诉我们保罗怎么样？保罗在最后要殉道之前，迪马离去了我，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离去了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什么呀？我们不要。现在很爱主，以后贪爱世界，就离弃了保罗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什么叫离绝这个？就不再贪恋世俗。这边呢，以后贪爱世界，后来又去被世界吸引了。以后贪爱世界，这边告诉你离绝这个，就是不再贪恋世俗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再看十五节，还是接着问安。这边是得平安，那边是离弃罪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和他家里的教会安。宁法是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他家里有教会，所以特别提他的名字，是不是？宁法，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人安，他们都是家里有教会嘛，所以问安。这边得平安，那边离弃罪。十六节，你们念的这书信也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，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就是彼此读信，就互相勉励了，彼此读信。保罗给他的 微信我也要读，给我的信你也可以看，彼此读信就是能够得到勉励，那么彼此忏悔，我们大家彼此要忏悔，这里是彼此读信。为什么要读信？因道成圣。主的话，保罗的信是什么意思？主的话，因道成圣，那么要追求圣洁。所以这些子孙都把它提出来，要追求圣洁。十七节，因对雅基布，这个特别对雅基布说话。雅基布一定是格罗西教会的一个领袖了，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，可能他新接受一个职分，所以呢特别急着提醒他，你务要谨慎，就是恐惧战兢，谨慎尽职，这边那面就是终身所托，一直要办完为止，八十六个人不能少一个人，终身所托，这边谨慎尽职。最后一点，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看多亲切，替别人问完了安以后，最后保罗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亲笔写信问安，那边就是亲自领人查罪。上个月大家都累，你是哪也累，大家不怕疲乏，不怕累，亲自领人离罪，这边亲笔写信问安。年老的保罗，受苦的保罗，坐监的保罗，亲笔写信问安。最后一句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，要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那么为什么要纪念保罗的捆锁？和前面一样，就是说你们要为我代祷啊，因为我为这一个基督的奥秘为此被捆锁。所以最后又提醒纪念我的捆锁，就是受苦传道，多多结果子。那边是私欲怀胎生出罪来，最后一面是理解罪恶，这边神恩同在。大小轮的中心是定神遵命，脱臼更新，传道在足。